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四集。有一个叫李焕的白发老者，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，扑卧在地，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，死死不愿离去。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，使直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，泪湿衣襟。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，一命呜呼。永乐皇帝得知此情后，感其对家园的依恋，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。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，默默地守在天寿山路。永乐七年，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，所用军工民夫40余万。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，当年朱棣生日，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，称此山为天寿山。朱棣听罢大喜，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。长陵的营造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。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5年去世后，在南京停尸6年，直到永乐11年，长陵的地宫建成后，才由南京移来入葬，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。公元1424年，朱棣第5次率大军出征漠北，病死于归途中。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，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，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。从成祖朱棣的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，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，除景帝朱祁觉因故别葬外，其他朱棣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，共13处，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。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，长达12公里，围墙设垛口，城关、敌楼、驻军守护。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，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，祭奠在前，寝宫在后，门廊、殿堂、明楼、宝城排列的层次分明，严肃整齐。从宫前庄严的神道、石桥、无字碑，直达宝城，一线相贯，地势逐渐升高，有曲有直，有高有低，远山近水，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。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博学阶级的产物，但又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，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。遗憾的是，这笔财富大都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。从正统14年土木之变，来自北方的瓦剌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，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。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陵恩殿，经过数次战火之后，也只剩下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。这座建成于宣德2年的辉煌建筑，历经500余年沧桑而无恙。陵恩殿以60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，其中中间4根高为14.3米，直径1.17米。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，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。陵恩殿无论是形态结构、建筑风格，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，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。风雪早已停歇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起伏的山峦上，泛起银色的光芒。 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。赵其昌、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，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，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。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，能否找到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视掘，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。三天之后的夜晚，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，长陵的照片、草图、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。吴晗和夏奈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。我们在长陵的宝城、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，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。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，全是填土，没有生土比较，打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没有线索，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。吴晗低着头，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，夏奈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。书房中悄然无声。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，几碟小点心。她走后，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。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，打破了寂静的氛围。现在天寒地冻，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，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？十三陵的皇帝皇后，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，总不会同时死去。如果不能同时入葬，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。类似的问题，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？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，多住几天。夏奈一向重视检查，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，所以非常同意。他说，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200多年，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，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，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，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，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，可能会有些收获，然后动工才能有把握，我看这样好。吴晗也表示同意，对赵其昌说，查文献好，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，你随便拿去看，今天就可以带走些。他指了指书架。再去调查，你打算住多久？他转向夏奈，左明，多长时间合适？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，夏奈接下来说，两个月可以，一个陵总要几天，两个月不算多。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，既然是两个月，也不再说什么了。他端起水果点心，来尝尝尝尝。下一个步骤，时间大体有了眉目，紧张的气氛松弛了下来，话题又转入了闲谈。正吃着水果，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，顺口冒出一句，吴副市长，长陵太大了，能不能找个小的视觉一个？吴晗一怔，转身问夏奈，什么叫视觉？哪个是？夏奈笑了笑，考试的事，你考试得不及格的事。吴晗也笑了笑说，那视觉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夏奈道，视觉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，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，照样印出报告，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，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。在视觉问题上，二人意见完全一致，至于是否视觉，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，而且还要上报批准。汇报结束后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吴晗送到大门口，对赵其昌笑了笑说，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，天怪冷，你住哪儿？赵其昌如实回答，十三陵没有客栈，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，两个人双腿交叉睡在一条宽凳子上过了两夜。 睡得晚起得早，还不感到怎么冷。吴晗转脸对夏奈说，目前昌平县还不属于北京市，属河北省，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，开工后我去看看，打个招呼，对工作方便些。夏奈也笑了笑，田野工作很辛苦，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，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，这不算什么，年轻人都经得住。春天转眼就要到来，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，再次北上十三陵，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？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